从小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留学，学习是永不止息的生涯。校园狂想 American 陪您领略留学风情，伴您点燃生命光芒。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明弟兄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上次又讲到你自己进到校园当中的时候被吸引住了哈，然后也在祷告当中，其实神有给你一个话语，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实本身来讲，你自己并没有计划说要走向神学或者传道人这个道路的哈。回头来看，绝对有没有觉得哇，好夸张，就是完全不是我当初想象的人生轨迹应该要走的样子。
对，其实我从小我想要长大就跟我爸爸一样，
嗯哼，
在这个大学里面当一个教授，
嗯哼，
然后在教会里面可以参加一些服事，
嗯哼，
所以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对，
但是的确我们人生走到一些地方，你会发现其实好像有些是巧合，但是你慢慢的如果你仔细去思考，我在想我们可能人生并没有那么多巧合。
嗯哼哼，爸爸好有意思哦，就是行，我做我的大学教授，然后我在教会也有服侍，但是呢我让我儿子去做一个全职的服侍主的人。
对，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心愿吧。当然我就说他能有他的心愿，那到时候神怎么用他，到底要不要用我，那又是神他的决定。
你现在有没有跟神祷告说把你的孩子要献给神？
我基本上我是说我愿意让他给神使用，但是就是说其实我们相信在各行各业神都可以使用的。
没错，
不只是在这个一定要当个牧师啊，或者是当一个宣教师。
什么时候开始离开美国又去到德国呢？
我是在2013年离开美国到德国的。
当时为什么要去到德国呢？
其实我当初我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在神学院是要实习的。
嗯哼，
我们上课的时间，额外的时间，我们需要去到教会实习。所以，因为我以前曾经在青少年的团契当中有一些参与，所以我后来我来到美国之后，我也想要走青少年这条道路，但是神给我开了另外一条道路。
嗯哼，那那时候就有机会去到德国吗？还是说在祷告当中啊，神又跟你讲话了，要去德国？然后这个时候才想到去德国。
没有，其实我当初到了神学院之后，我是想继续留在美国的。
嗯哼，
那之所以留在美国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我是美国出生的，
嗯哼，
那神又将我带回美国来读神学院，然后加上我生长的背景，所以我讲广东话，讲国语，讲英文，然后也讲一些台语，也就是所谓的闽南语。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在想这些语言同时会出现的地方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所以我当初认为神要将我留在北美。
哇哦，但是祷告当中是有声音告诉你这不是神的计划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就明明觉得自己要在美国却偏偏跑到德国？
是不只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在实习，神给我开了一条儿童事工的道路。
嗯，
那儿童事工是我从前都没有接触过的，后来在我接触之后，我发现到跟儿童的这个在他们信仰方面的这个建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哼，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享受在其中，然后我也感觉自己还蛮有恩赐的。
嗯哼，
所以我当初也是想要继续走这条道路。
嗯，
我一直认为神要把我留在美国做儿童事工，但是也是非常奇妙，神让我在神学院认识了我的太太。
嗯，
那我的太太她是
那时候是在美国？
对，那时候是在美国，她是在德国读大学研究生的，然后才到美国读神学院，然后我们在美国神学院认识。
嗯哼，然后就是跟着太太，我们就为着爱情跑到了遥远的德国。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因为当初就是说当然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一般来说我们会说丈夫是头，然后我们中国人也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所以基本上我妻子她的想法是让我去寻求，让神来对我说话，看神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到底有什么样的带领。
嗯哼，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很有意思，就是在我们常常就觉得我们人生有的时候有遇到一些 十字路口或者说关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好像上帝那一刻就在打瞌睡，也不跟我们讲话啊。但你好像每一次在重大的抉择当中，好像还都有神应允你的祷告，然后每次祷告完，常常有一些让你觉得可能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方式出现，比如第一次，上学这件事情，祷告完了，本来要去学生物的，结果祷告完，发现神让你去学神学啊。这一次也是，我本来是很有负担在儿童事工方面，结果祷告完就把你派发到德国去了。
嗯，是。但是一部分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是一步接着一步。如果我今天没有去来到美国读神学院，我就不会碰到我的太太，那我不会碰到我的太太，我也不会听到有德国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那我想神对于我们带领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们以为那是对我们好的，但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所以他对于我这样的带领，我慢慢的就发现真的有很多祝福在里面。
哇哦，所以有点像这个连环反应啊。姐你讲的
是
因为我读神学，我认识我太太，认识我太太你又讲的说德国的事工，所以德国的事工还是你之前讲到的儿童事工吗？
不是，是大学生事工。
哦，所以一下子连上了，你觉得这也是你比较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我是说，我当初当我在这个儿童事工跟这个德国事工在做挣扎，在考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想要走向这个学生事工的。
又是一个不想去走的事，
因为我这是一个至少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领域。
嗯哼，那后来怎么又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了呢？
这个跟我也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确认这是神要我去德国，所以我才决定要去德国。
你自己会讲德语吗？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我是不会说的。
哇，所以为了这个事工，你要学语言这一关。
对，我去到德国之后就有开始学语言，在学。
所以你等于说你没有去德国之前也没有学习德语。
我有学一些，但是自己学就很有限。
哇、wow, 所以当每一次面临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尤其像去德国你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内心有惧怕或者紧张吗？
我想这也是神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已经把我预备好了，我很习惯常常去不同的地方。所以虽然说会有一些紧张，但是也不害怕。
哇哦！所以你每次面对这种，比如说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那可能接下来我也有很多的变故哈，比如说我要有一个新的读书啦，我要工作，新的环境。通常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你都是怎么调整适应，然后或者说建立关系的呢？
我们到了德国之后，当然一开始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困难，因为好说歹说也算是个高知识分子，但是走在德国的街上。一个字都看不懂。
对，
然后没有自己没有生活能力，很多事情都得靠我的老婆来帮忙沟通。所以一开始的确有一些困难，
因为老婆有这个德语的背景，因为她是从德国过来的。
是对是，对。然后我们当然到了德国之后，因为我们最主要的target group 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去跟中国人接触，所以因为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还不算太难受。
所以用英文也没有办法沟通是吗？在那个环境，
在德国的话，在西德或者是南德，大部分的德国人他们的英文算是比较好的。在东德，因为我们在的地方是过去的东德，也就是现在的德东，他们因为以前是跟俄罗斯关系比较近，所以老一辈的很多人他们其实是不会讲英文的。
哇哦！所以大概用了多久适应在德国的生活，或者说几年过去你还在适应当中？
其实我适应环境是比较快的，我常常都比喻自己就像蟑螂一样。
就到处我都可以钻，只要给我一个缝隙就 OK 的那种。
对对对。
那通常你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当我们有一些留学生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年轻的朋友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你是如何鼓励他们如何能更快的适应当地的文化语言或者生活呢？
我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 你不要害怕去说这个语言，
嗯哼，
因为他们一看你的脸，他能够辨别你是一个外国人，
嗯哼，
所以他不会期待你的语言有太好，
所以就等于说他一看你的这个面貌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把这个期待已经降低了。
是，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学语言一个最关键的，我自己学了很多语言，所以，我说学语言我们都很熟悉，叫做听说读写，
嗯哼，
所以首先给自己多多的机会。张开你的耳朵，
嗯哼，
尽情的听 ，OK， 多去看一些影片，多去听，
嗯哼，
然后说不要害怕，
对，
随便乱说 ，OK， 文法错没有关系，他们会猜出你的意思的，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
这个、他们会猜出你的意思，
是。
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我们的颜值哈，这一看就是这。这不是 native speaker， 不是这个地道的说这个语言的人，所以他对你的这个期待没那么高，但是你如果说好了呢，反而给他成了一个惊喜。嗯、
对对对，没错没错。
你在德国时候就开始讲德语，慢慢现在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现在基本的对话没有问题，
嗯，所以等于把你放在街上自己也不会丢了。
是是是。
我起码我可以认路标了现在。
对对对对。
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完全不懂德语的人到今天，其实在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有听到有我们的同工还在问明恩啊，就说是这个一些这个车牌哈，比如说那是公交车站还是火车站，在德语当中，
嗯嗯、是，
所以你现在都可以用你所学的德语来教别人了。
对对，可以教一些简单的，没有问题。
非常有意思。其实啊，说到在德国的试工，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将近四年。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也一定有很多的故事。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明恩来跟我们聊聊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德国的生活当中，一个完全不会德语的人，但慢慢现在可以简单沟通的德语会德语的人，在德国到底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当中再和大家相会了。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
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抓住，一步又一步。